在圣灵的带领下，掌握查经的秘诀，打开真理的奥秘，化为生命的粮食。真道分解之查经法。
来到了查经法这个专栏，我们上一回呢，在栏目中已经简单的谈了观察经文上下文的这个原则，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谈谈观察的方法和步骤。
哎，文慧，我就觉得观察上文下理呢，就像我们玩拼图一样的，就在一堆的拼图当中找到最合适的那块，然后拼下去，渐渐呢就可以看到整幅的图画了。
对，那么在图画拼出来之前呢，我们就要仔细的去寻找蛛丝马迹啊。那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从近到远，先观察紧接着的前后两三个段落，那看看能不能找到线索。
对，那举个例子吧，耶稣基督他讲的教训还有比喻呢，很多都是针对着当时需要的，所以我们观察这一类经文的时候，就只要观察注意他前面那个段落，那么就能够找出耶稣为什么在那个时刻会讲那样的话了。
那么在过程当中呢，我们要注意观察两方面啊，两个点。第一呢，是段落之间的连接词，那么第二呢，是重复出现的词句。
那什么是连接词呢？弟兄姊妹一定晓得了，譬如说因为、所以、如果、虽然、但是等等，那这些都是寻找圣经作者他的思路的好的线索来的。
啊，连接词呢就好像桥梁一样啊，
对，
把两段不同讲论的真理呢紧扣在一块。例如罗马书十二章一节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经文头一句的所以就把罗马书前半部教义性的真理和后半部生活侍奉的教训呢串联起来，那么我们读的时候呢要和上文的经节连在一起来念，就避免经文内容中断了。
那罗马书的五章一节呢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假如弟兄姊妹您的手上有圣经，那杨丹就请你打开罗马书的五章一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你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那这里的既字就是既然的意思，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连接词哦，就把第四章还有第五章说的内容连接起来了，说明了下面所讨论的就是上文第四章因信称义的结果。
那么当我们留意看罗马书五章一到十节呢，我们就可以找到因信称义的结果是什么呢？第一个结果呢，在第一节找到，经文说呢，可以称义之后与神相合。
那第二个因信称义的结果呢，就在第二节，我们可以借着主进入恩典之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还有呢，就是第十节提到的得救，还有第十一节的以神为乐，这都是在五章的一节的既因信称义之下再来详细解释的。
那么看完了上下文，我们就更可以肯定呢，五章一节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总结。我们可以把罗马书呢这个四章二十五节和五章一节呢并起来读。圣经新译本呢就把这两句经文呢翻译得很好。那经文是这样的啊，耶稣为我们的过犯被交去处死，为我们的称义而复活，所以我们既然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和好。
我就发现圣经当中有很多类似的例子，为我们去查考圣经提供了很多的途径。可惜呢，在翻译的时候就将一部分的连接词省略了。
如果弟兄姊妹呢，你懂得英语呢，最好的方法呢是参照英文译本的圣经。因为中文圣经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我们在每个段落开始的时候呢，加以对照，这样呢，我们会有更多意外收获的。
还有啊，另外假如可以的话，也可以参考多于一个版本的中文圣经，譬如是吕正中译本、现代中文译本，还有近年才出版的圣经新译本等等。
对，这些翻译的水平呢都是不错的，
对，
值得我们参考。那么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啊，来说明观察上下文的原则吧。
那以弗所书呢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了，它主要的段落连接词是非常的明显的，所以、 因此等等这词呢经常会出现，但是当我们将中文还有英文的圣经来对照的时候，就发现中文当中仍然是少了一点的连接词的。
是，例如呢，以弗所书五章十五节，你们要谨慎，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这句话呢，在英文圣经里呢，是用所以来开始的。那么这样对比之下呢，经文的意思就更加清晰了。
对了，那现在呢，我们就来看观察过程当中的第二个点，就重复的词语了。那相同的词句在一段经文当中重复来出现，这是查经的好帮手来的。
我们用一段经文呢来做观察示范啊。
好的，
那现在就让我们看看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马太福音五章三十八到四十二节谈论到报复的这段经文。那这里的第一句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这个段落是用你们听见有话说，只是我告诉你们开始，那么产生对比的效果啊。可是如果我们细心的看这个上下文，我们就会发现呢，这句话重重复复的出现了很多次。
对呀、啊、对呀、啊，这像是一种的写作的模式。第一次就是在五章的二十一节，那里是谈到发怒的部分，那说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然后最后那句就说了，只是我告诉你们。然后呢，在二十七节、三十一节还有三十三节都重复出现了这句话。有时候经文用的是你们听见有话说，有时候呢就用又有话说，我就觉得这意思啊都是一样的。
是，同样的话呢在四十三节到四十四节也出现了，所以呢我们能够断定了这是一系列的涉及生活层面的谈论。那目的是为了什么呢？那我们再看上文呢、就知道这些不同的段落都是用来印证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到二十节的主题，那就是呢，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哇，那杨丹就想起了另一个应该是同出一辙而又非常特别的例子了。那就是使徒约翰他在启示录的时候写信给亚西亚的七个教会，那在每一个教会的结束之前呢，他总加上一句，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这都在启示录的二章到三章当中可以观察到的。
是，在某个程度上呢，经常出现的词句就反映出作者信息的中心点和重点。
对，我们能够掌握怎样来观察上下文，并且可以拼出完整的图画，那么就不用任何的圣经的工具书了，只用圣经就可以来解释圣经。那这就是以经解经的方法，是我们缺乏工具书的时候最有效的查考圣经方法。
是的，如果要从心所欲的运用上下文的原则呢，那么我们就必须呢先对圣经的经文、全书的分段主题，甚至是圣经整体的信息呢，都有全面的认识。
对了，首先呢，我们就得知道书卷的写作目的是什么，这会帮助我们在查考圣经的时候，明白书中记载的个别事件的意义。
那我们现在就以约翰福音为例子吧。他的写作目的呢，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三十一节清楚地表达了，但记这些事，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并且叫你们信了他，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我们对经文有了整体的认识，那么接着下来呢，就是从观察经文的细节来做了。
明白书卷的写作目的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有的书卷或者是经文它不能够找到上文下理的关系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从整本书卷的写作目的入手了。
最明显的例子呢，就是旧约的箴言书。
对，
箴言呢是由格言汇集而成的教训，每一节呢都可能是单独的句子，我们在查考的时候呢，就不必寻找上文下理，而是要明白整卷箴言的智慧观念。
那敬畏耶和华呢，就是箴言的中心主题，因为这个观念就在全书当中多次的重复的出现了。 弟兄姊妹，如果您有兴趣去考证的话呢，可以写下以下的经文哦。第一章的20节，第二章的1到10节，三章的5到7节，13节、21节，还有4章的5节，最后呢就是9章的10节。
有兴趣做练习的弟兄姊妹呢，是可以尝试呢在箴言书中呢找出刚才杨丹所念的这些经文。
嗯，
我们上文下理的观察呢讲到这已经是讲完了，那么在下一回的栏目中我们就会开始谈新的观察内容，那就是呢怎么样去观察经文的历史背景啊，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
对啊，我也挺喜欢的。
嗯，
那弟兄姊妹您可别忘了，我们在学习的是归纳式研经法，就是 OIA 研经法，是透过观察、解释还有应用来查考圣经的。
查考圣经呢是需要按部就班的，我们会一步步呢教导弟兄姊妹怎样运用归纳式研经法，那么盼望弟兄姊妹经过一个月的学习之后呢，能够学以致用，用归纳式研经法来带领小组查经。